兄姐妹，新年快乐。那我想，世人对死亡是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一个恐惧。那按照中国人的这个习俗，今天讲这篇倒是很合适，因为我们都知道，按照中国人的习俗，我们在过年大过年的是不能够提到死的。中国人是很忌讳死的，也认为提到这个字，说到这个字都是很不吉利。那逢年过节就更不可以提到死。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个四这个数字啊，它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数字。当然，这个数字并不像七那样是一个完全的数字 ，perfect 数字。那么但是四在圣经里面是个完整的数字，大家都知道啊，圣经里面四、四十、四百等等这些数字出现很多。洪水发了40天，那以色列的埃及是40年，那大卫、所罗门他们统治都是40年。大家如果看以西结书的话，可能我想你看到第一章，你会很印象很深刻，那个神的宝座底下那个四活物，那个天使，所以它有四张脸，是四个活物，是四。那么福音书是正。就是我们的圣经叫 canon， 称之为 canon， 就是怎么翻译，就是正，就是正，是正经，翻译 canon 就是说这是神的启示，那是四本福音书。那还有很多的，实际上在基督教的经外文献中还有很多的福音书，那么那些都不是神的启示，所以神的启示就是新约里面的四本福音书。所以四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完整的数字，是神的一个数字，但在中国人这个四是一个最不吉利的数字。那知道为什么？你发现像死，所以中国人是非常忌讳死，好死不如赖活着，只要是活着就好。那在中国的文化里面，死也不能说死，有很多的其他的代替的字眼，我是世事先世归天归西，皇上帝王要说驾崩，那佛教那叫涅槃等等。大家看西游记那个西游记整个一个故事，就是这个那妖魔鬼怪都要吃唐僧肉，对吧？那为什么要吃唐僧肉？长生不老，可以长生不老。所以这很有意思，我觉得就是因为按照这个西游记，这个连那个鬼神都怕死，他要吃长生肉，唐僧的肉要长生不老。那在古代，中国古代那个有这个炼丹术，其实西方也有了炼金术、炼丹术。它其实它的根本的目的是要炼出这个，就是为了长生不老，也炼出这个长生不老的仙丹。在中国的历史上，很有名的一个皇帝叫秦始皇，大家可能知道他的故事。他统一了中国之后呢，那他就一心就是想长生不老。后来他就派人出去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这个东西，这个药，这个植物也好，对吧？那他首先派出一个人叫卢生，那他出去寻找，后来没有找到。那后来他又派出一个人。这个人叫徐福，大家知道不知道？徐福， 后来这个徐福呢其实也并没有找到，但是他就为了讨好这个皇帝，他就编了个瞎话，他说他到了这个蓬莱仙岛，那么看到这个仙药，但是这个山上那个守山的大神呢不给他，因为他没有带礼物去。那秦始皇一听呢就很开心，那马上就给他，大家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印象，给他3000个童男童女，然后还有一批能工巧匠，让他带着去换这个不老长生不老的仙药。那大家都知道这个本来是假的，他编了瞎话，所以这个徐福呢带着这些人去了之后呢，那没有嘛。后来那当然他就不敢回去再去见秦始皇，后来他就大家都知道他去了日本的，所以到了日本他就在那里繁衍了。所以这是日本这个民族和中国的民族的关系。那么实际上这个徐福到了日本之后呢，他就把当时中国这种先进的这些技术耕种方式技术习俗文化就带到了日本，是这个当时的日本当时的这个经济的话很大的一个发展在当时。所以日本人非常的对尊这个徐福尊他为神，像神一样的农神药神。而且据说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徐福就是日本那个建国史上的一个神武天皇。所以这是秦始皇他当时要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那实际上不仅是秦始皇，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是希望自己能够长生不老，能够永远不死。但是人生自古谁无死，这个就是一个不争的一个事实。我想提起来可能听起来很伤心。我们知道我们去年丁姐妹有4个弟兄姐妹的父母过世，所以很遗憾。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到了丁姐妹这个年龄，父母都是年纪越来越大，所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离开。这次我妈过来，我也是心里感觉很大，心里很难受，因为看到我妈，没想到她会这么瘦。她以前挺胖的，那后来她得了一次胃病之后就很瘦很瘦，但是好像也没有这么瘦，我看到她超骨头，没有脸肉没有，所以心里也很难受，觉得现在。70多岁，但是现在70多岁也不算大，现在医疗条件很好，那很多人活到80多岁也不是大问题。但是想一想的话，其实就算能够活到80多岁，也只不过还有1-20年的时间。所以人不管活多大，早晚都是要死去。有人在墓碑上写了这么一段话 ：For Paul, my friend, as you walk by, as you are, so once was I. As I am now, so you will be. Prepare, my friend, to follow me. 就说他这个墓碑上写的，他说你停下来啊，朋友，当你走过来的时候。他说就像你现在一样，我曾经也是这样，但是就像我现在一样，你将来也会这样。准备好了吧，朋友， follow me， 跟随我。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每个人都害怕死亡，我们厌恶死亡，但是死亡是我们一个人的人生的必然的经历。死亡不是一个意外，死亡是注定。那希伯来书说按照命定 人人都有一死，人人都有一死，所以死是命定，是任何人都没有办法去制度的。你一个人，不管他多么伟大，不管他多么有权力、有能力，有武力，多么聪明，不管现在的科学多么发达，人是研究怎样的灵丹妙药，但是都不能够使人免于死亡的命运。亚历山大帝征服了整个的欧洲甚至欧洲、非洲，甚至达到了印度。我想可能是从历史上版图最大的一个君王，但是亚历山大也死了，而且30岁出头就死了。那秦始皇一心寻找长生不老药，但是秦始皇也死了，成吉思汗也死了，毛泽东也死了，孔子死了，老子也死了，释迦牟尼也死了，穆罕默德也死了。所以不管你是谁，无论是哪一个国家的帝王、皇帝、君王，无论你是哪一个宗教的创始人，你是哪个活佛、先知，无论你是再大的科学家，牛顿、爱因斯坦，所有的人都要死，全都得死。所以在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叫传道书，传道书有一些经文我觉得说的很好，他说无人有权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无人有权掌管死期，这场征战无人能免。所以人类在和死亡的这个征战中，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世人能够胜利。所以正是因为这样，所以世人都害怕死亡，都恐惧死亡。那死亡带给人的是无尽的眼泪和悲伤。但是我们再仔细的去思想的话，死亡真的是如此的可怕吗？那死亡真的是彻底的胜利了吗？真的是没有任何的能力，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胜过死亡。那一个人真的是死了之后就烟消云散，就一了百了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这两段的经文。那我们就让使徒保罗来告诉我们，那死亡本身它最终的命运是什么。而我们基督徒，我们死亡之后，我们又会怎样？首先我们从哥林多前书这里面看到，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已经战胜了死亡，我们已经胜过了死亡，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保罗说，死啊，你的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死的毒钩就是罪，那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那我们的主是怎样胜过死亡？我们的主耶稣是怎样胜过死亡？主耶稣是借着死里复活，是借着死里复活。我们说，整个的耶稣的他这个整个的这个生命，他成就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救恩。那在耶稣身上他的一生所发生的一些重大的事件中，比如说主耶稣的降生，这都是我们都要庆祝的，一年 圣诞节就庆祝耶稣的降生，那主耶稣的受难，复活，三四月份有复活节，那主耶稣的升天，这都是很重要的主耶稣的一生中所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救恩中很重要的一些事件。但在整个这些事件里面，最重要的那是主耶稣的复活，不是主耶稣降生，也不是他的受难，是主耶稣的复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在我们学习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看到在这个使徒当时所传讲的信息当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主耶稣的复活。那这些使徒被称为给耶稣做复活的见证，为耶稣做复活的见证的人。在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保罗说耶稣被交与人，就是耶稣受死受难，那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耶稣被交与人是为了我们过犯，但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所以主耶稣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因为我们的罪，因为人的罪。那主耶稣他要用他无罪的身体来担当我们的罪，来替我们死。但是我们能够重新的与上帝来和好，跟神恢复这个关系，能够被神算作义人，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是因为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十七节，就在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之前，那保罗说，那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就是徒然，你们就仍在罪里。所以是耶稣的复活使我们能够称义，能够成为一个义人，在神的眼中看我们是一个义人。如果你杀了一个人，就是杀一个人，有人假说有杀人犯，他杀了一个人，那么有另外一个人替他死了，就是他的父亲替他去死，那么这个杀人犯呢就不需要再受这个死刑的惩罚。但是如果这个杀人犯呢他这个恶习不改，那他被释放之后他又杀人了，他又去杀人，他又杀了一个人，那么这个杀人犯还要不要再受惩罚？要呀，所以能不能说判杀人犯说那个人已经替我死了，所以我这次也不需要再受死刑的惩罚？他能够这样说吗？不能。为什么？因为那个人已经死了，所以那个人死只能赎他之前的那个杀人的罪。那他又杀了人，他又犯罪，那么他依然还要受惩罚。所以如果耶稣他仅仅死了，他没有复活，那么我们现在的罪依然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担当。而正是因为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就像罗马书说的，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所以就是因他活着，所以他的宝血就能有这个永恒的功效，能够一直来洗净我们的罪。所以我们是因着耶稣的死里复活，我们才从这个罪中被拯救，才能够被神所称义。所以主耶稣得胜死亡是因为他的死里复活。那么其次， 耶稣的死里复活使得这个死亡被彻底的征服，被彻底的征服。虽然死亡胜过了所有的世人，所有人都在这个死的权下，所有人都要死亡，但是耶稣的死里复活，他征服了这个死亡的权势。那我们人为什么会死？我们人为什么会死？因为我们都犯了罪，因为我们都犯了罪，罪的更加的是死。但是保罗说，死啊，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所以这个死亡就像一个毒蝎子一样，那这个毒蝎子它赖以杀人的这个钩子，这个毒钩，就死那个毒钩。保罗说，这个死的毒钩就是罪，所以是罪导致了我们都要死亡，罪的工价是死，就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但主耶稣呢，从借着死里的复活，他解决了这个罪的问题。那么显而易见，那借着主耶稣的死里复活，死的问题也就同时得到解决，也就同时得到解决。所以主耶稣的死里复活，他解决了死的问题，他彻底的战胜了死亡。所以借着主耶稣自己的死和复活，他得胜了死亡的权势，他败坏了那个掌死权的。所以就像罗马书里讲的，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彼得在五旬节讲到的时候，他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他说他就是耶稣，他按照神的这个定旨先见被交与人，就是被杀。他说你们就借着这个无法人的手把他钉到了十字架上杀了，但神却将他的死的痛苦给解释给释放，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所以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死就不能够再辖制他，他也不会再死，他完全的胜过了死亡。在提摩太后书说，保罗说，他说他就是基督，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那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就是儿女，就是我们，他说儿女既通有血肉之体，那他就是基督耶稣，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这个血肉之体，就要借着死来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的世人。所以主耶稣他胜过了死亡，我们在他里面得到释放，所以我们也不再会被死拘禁。所以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那我们借着主耶稣得胜死亡，那我们将来会怎样呢？我们还是会死。我们虽然信主成为基督徒，我们一样还是会死，但是我们死后会怎样呢？我们这里面在一起再念一遍这个提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到七十七节。遇到罪恶的人，我不愿弟兄们不晓得，哪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去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要主的话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这活着还存立到主降临，断不能在那已经去了的人之先，因为比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立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呼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在提撒罗尼迦前书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死亡之后将会怎样。我们知道这个末世论呢，就是圣经里面这个末世论，就是这个世界将来世界末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很多人都很有兴趣的问题。在基督教的教育里面，这末世论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被提这个观念，被提。被提，英文叫 rapture,R-A-P-T-U-R-E, 叫 rapture。这个被提基本上就是从这段经文里发展出来的。整本圣经这是唯一一处讲的最清楚我们死后要会怎样。所以很多人对末世论很感兴趣，这个世界将来会怎样，人那个命运会怎样，这个地球会怎样，很多人非常感兴趣。我们这次一起去度假，那去了就是从墨西哥看到那个玛雅遗址。大家知道这个去年是很热闹一年，就是这个玛雅文化预言是2012是这个世界的末日。那后来有朋友在元旦之后在那个 Facebook 上留言，他很开心，终于被 left behind, 什么也没有发生。那在我们教会的图书馆有一套12本的，我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小说。这个小说名字每本名字不太一样。这个小说就是潘阳山是我们教会一个姐妹把它奉献给我们教会的。那这个12本这个小说就是根据圣经里的这个末世论特别是这个经文他所写的这个末世的一种幻想小说。而这个小说呢还被拍成了3部还是4部电影，叫 Left Behind, 大家有没有看过？有看过？我看过一点。那第一集呢开始就是一个飞机上，在一个飞机上突然周围的人发现很多人就没了。很多人就没了。那个衣服还在，西服衬衣都在。对啊，都放在椅子上，那真没了，孩子也没了，对，但还好那个飞行员还在。那后来这个镜头，当时飞机上就乱套了。那后来这个镜头转到地上，很多车就撞在一起，因为那个开车人没了。所以这就是根据这些经文所谓的背题，就是当主再来的时候，信徒会直接被提到空中 disappear。 这种末世观点呢在神学上这个称为前几年灾前被提，会不会大家有知道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我想可能去年去听那个陈洪博牧师讲的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可能应该会知道一些。这个在圣经里面其实这个末世论是很有争议的一个神学话题。那么它有好几种观念，基本上这种观念我们叫前千禧年 ，pre-millennium, 灾前被提 ，pre-tribulation, 就是说前千禧年，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千禧年之前再来。 那么主来之后开始就千禧年，然后进入圣殿经地。那灾前背题呢，就是说我们知道圣经预言七年的大灾难，就是说圣徒基督徒是在灾难之前被提，基督徒不会经历过这个七年的大灾难。但是还有其他观念呢，有灾后被提，有后期的几年，甚至还有无千禧年。那被提也有灾后被提，甚至有灾中被提。所以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你图书馆有那个陈洪博的书，没东西买回来，所以有兴趣可以看一下。我个人是就是这种观念，就像这个 Life Time 讲的，就是这种千千年灾前被提的观念。但是你不论是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没有时间去讲很多这个末世的就叫末世的那个观点。神学，但是无论是哪种观点，灾前灾后也好，还是前前后天，或者哪种观点啊，但是有几点你会非常清楚。在细节上有些不同的理解，但是在有一些我们就很清楚的，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很清楚的，非常顺的这个事件。是将来会发生的事情。首先这里面保罗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主耶稣会再来，这个是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自己就不止一次的很清楚地跟门徒，甚至在那些逮捕他的人，那些审判者，就是法利赛人，撒布盖人，就是当时以色列的宗教的领袖面前，就耶稣被捕之后，他也是这样讲的。他说：“你们要看到人子坐在神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所以主耶稣要从天降临，主耶稣要再来，就是根本新约里讲。再清楚也不多的使徒行传，我们刚刚学过使徒行传第一章当主耶稣被接升天的时候，那他的门徒就仰看天，看着主耶稣被接走升天。后来有天使向他们显现，说你们为什么看天呢？他说你们看到这个他怎样被接去，那么他也照样他也怎样回来。所以主耶稣要再来这是圣经就是新约的一个很一贯的启示，而且这也是初代教会第一世纪初代教会的基督徒所热切盼望和祷告的和期望的。今天我很少有看到人会祷告说求主快来，但是你如果认真的去读新约的话，你会发现每本使徒的书信它都有提到希望主能够快来，尽快的回来。所以主耶稣会再来，主耶稣要再来，而且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些在主再来之前死去的基督徒会首先要先复活，而且会和主耶稣一起从天降临。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提法门家前书这里面所提到的，他主要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什么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得的人必先复活。那接下来我们若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已经在耶稣里睡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所以当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在主再来之前所死去的基督徒，他们会复活，而且会和耶稣一同 一同到来。
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而且这更是上帝的应许。
所以主要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有天使长的声音，有神的号吹响。那时候在主里面死的人将要首先要复活。这里面这个中文翻译有点不太清楚，这个呼叫的声音，其实你如果仔细的看原文的话，你看一些英文译本就可以，你就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呼叫的声音，这是主自己亲自呼叫的，是这个呼叫的声音是主发出的，自己亲自所喊的。在新约里面啊，就是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就是主每次呼喊，这个结果都是有人复活。大家有没有印象这个拉萨路？还记得吗？当时就是大声呼喊，拉萨路出来！拉萨路当时裹着这个裹尸巾，蹦了就蹦出来。那还有马太福音有一段经文，大家可能不那么熟悉。马太福音最后记载，当主在断气之前，主大声呼喊，那结果呢，就是这个坟墓里面圣徒复活。所以当主呼喊的时候，这个结果就是有人要复活。所以这里我们看到，当主最后，当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那主耶稣要亲自的再一次的呼喊，这个时候所有在基督里面死的人，他们都要复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将来就会和我们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要再次的相聚，要在空中，在空中与他们相聚，而且更是与主相聚。那时候我们要永远的和他们同在，而更是与主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以后在我们这样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我经常和真的说，说过好几次，我总是有种预感，我觉得就是在我有生之年，在我们有生之年，主耶稣就会在。我想圣经里面说的很清楚，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是基本上现在很多的牧者，很多的学者都相信这个主再来的日期，耶稣可能随时会再来。圣经里面也有告诉我们，主再来之前会有一些迹象，现在其实也是挺明显的。那主要就是天灾人祸很多了。大家知道，我觉得，从好像我印象中就是从零八年、07年这个印尼的海啸之后，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就是这个海啸、地震就不断了，这个天灾人祸就是特别多。所以我总是觉得，至少在我有生之年，主耶稣可能就会再来。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们这些或者还能够存留的人，就是在主来之前还不会死去的人，我们就会在空中与我们的主，与我们信主的亲人朋友再相见。曾经有一个牧师，他有一个会友，一个弟兄姐妹，太太过世了。他见到他跟他说，他说
我们很遗憾的，很 sorry， 就是你失去了你的太太，你 lost your wife。那这时候，这个弟兄马上他回答，他说：“他不 ，no， 他说你没有失去任何东西，如果你知道他在哪，就说 you cannot lose something when you know where it is。”所以他说我知道他在哪儿 ，I know where she is， 所以我没有失去他。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亲人，能信主的亲人、朋友、弟兄姐妹，他已经死去的话，那他现在在哪？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有一天他会再来，而且当他再来的时候，他会将他的子民一同的带来。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纪念亲爱的于师母。很遗憾我自己没有能够参加的这次礼拜，所以今天就借着这篇讲道，我们再一次纪念于师母。所以上帝确凿的启示告诉我们，我们和于师母有一天会再相见。但是这里面，我想最后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一切，都是在一个大前提下，在一个大前提下。那这个前提就是说，那你是一个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和生命主的基督徒。这里我们提到复活是那些在基督里面死的人，就是已经信主的人，并不是所有人。不信主的人也是要复活，但是那是在世界的末了，在千禧年之后，在新天新地之前，在上帝要结束这个世界要被烈火销毁，那时候所有的死人都要复活，要面临基督的白色大宝座审判。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再来，没有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甚至天使都不知道，只有父上帝自己知道。但圣经也告诉我们，主耶稣随时都会再来，而且不会有任何的明显征兆让人知道主什么时候再来。福音书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主再来，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像挪亚的洪水一样，在洪水来之前，人是怎样的吃吃喝喝，该干嘛干嘛，吃喝过日子。那么这个洪水是突然的来到，就把所有人都灭掉。所以当主耶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么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但是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主耶稣就会再来。就像那个 Left Behind 这个电影里所演的一样，就是眨眼之间，这个世界就会变样，那很多人就会消失，被主接到空中。但是很遗憾，我想今天可能好像很多人不太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就是明明心里有感动，有这种感动，但是就是很迟迟的不愿意接受主，一直在观望，一直在犹豫不决。所以对这样的朋友，我在这里特别的想跟你们分享这个更多前书更多后书，更多后书六章二节的经文。更多后书六章二节，保罗说，他说因为他说上面说，他说在遇难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呢，现在正是遇难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是的，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你要得救的时候。 所以如果主耶稣现在在刻我们的心里，如果你有感动，你觉得主耶稣在呼召你的话，来召你到他跟前，那希望你现在就不要再耽误时间。你相信主耶稣随时都有可能再来，而且就算主不来的话，我想死神也都是随时可能会再来。我想没有一个人能够百分之百的肯定他明天还能够活在那个世上，所以明天你是在神的国里还是在死神的手中，现在就是做决定的时候。让我们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啊，感谢你，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借着他的死，借着他的死里复活来赦免我们的罪，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得以称义，能够成为一个儿女，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也感谢你，应许我们主会再来，主让我们能够有这样活泼的盼望。主，我们盼望主能够早日到来，盼望号筒吹响的那日，我们盼望我们在空中与你相遇，我们盼望我们和我们的已经离开我们的亲人朋友能够再相遇。神，我们就求您怜悯，求您的圣灵就大大来做工，主让那些我们身边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主给您亲自来感动来呼召，他们都能够早日的能够认识你，会想和我们一同享受这无比美好永远的福分。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感谢荣耀感恩归于你，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